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特朗普和民主党人相互指责为政府关闭负责。特朗普说没有新的消息，并没有有关政府要关闭的新的消息，除了我们需要边境安全之外。另外，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说美俄关系基本不复存在。白宫证实特朗普总统明年出访土耳其。印尼海啸丧生人数上升到429人。天主教教宗呼吁教徒放弃贪婪，关注行善和爱。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目前看起来仍然没有办法马上结束的希望。特朗普总统要求民主党人必须结束对峙，而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指责特朗普总统令到国家陷入混乱，双方在圣诞节前互相指责。联邦政府由于国会和特朗普总统没有办法就预算法案达成一致意见，从上个礼拜五半夜开始部分关闭。最近几日并没有公开露面的特朗普在圣诞节前夕接听儿童电话时，谈论到有关政府部分关闭的最新情况。他说
Nothing new.
他说并没有什么新消息，并没有有关政府关闭的新消息，没有新消息，除了我们需要边境安全之外。除了负责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联邦机构继续营运之外，其他联邦机构关闭，大约80万名联邦雇员无薪休假，是必要岗位上工作的雇员必须按时上班，但是要到关闭结束之后才能够出到粮。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即将上任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总统令到政府关闭，但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股市正在暴跌，总统在刚刚解雇了国防部长之后，正对联储局发动一场个人的战争。特朗普要求拨款50亿美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栋围墙，民主党人同意为边境安全只是提供13亿美元。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不单止对美俄两国不利，对整个世界也都不利。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仲说，短期内难以看到任何美俄关系改善的迹象。内本西亚就广泛议题同时接受若干记者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应该对北韩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他还说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目前停滞不前。内本西亚说他担心朝鲜半岛局势会倒退回到2017年的时候，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增加，双方恶言相向。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在采访中还质疑美国针对伊朗制裁的战略，担心如果美国制裁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双方会采取极端措施。美联社星期一援引一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出的出访土耳其邀请。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希望在2019年，但是未有最后确定的日期。白宫证实了特朗普明年将访问土耳其，但表示尚未确定细节。土耳其总统发言人说，埃尔多安总统在上个周末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发出了邀请，两位总统在电话中讨论了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和埃尔多安总统在电话上进行了长久而且有成效的对话，讨论了美国军队在周密协调之下逐渐从叙利亚撤出军队。印尼减灾官员说，星期六直卷爪哇岛西岸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确认达到429个人，救援人员仍然在寻找可能的海啸生还者。海啸重创了苏门特纳岛和爪哇岛之间的地方，1000多栋建筑物被毁坏，包括几百栋住房，还有1400多人受伤。 128个人仍然至今下落不明。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话，夏拉克托火山当地时间上个礼拜六晚大约9点爆发，大约9点半左右发生海啸。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认为，发生海啸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夏拉克托火山爆发之后导致的海底滑波以及满月所引起的潮汐波等等。继美国股市星期一暴跌之后，日本和中国的股市星期二亦都大幅下滑。日本日经平均指数直落将近5%，上海上证指数损失2%。美国星期一的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将近3%。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股市下跌和其他经济问题归咎于联邦储备局。特朗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美国唯一的经济问题是利率上升，他指责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不了解市场，加息损害了经济。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警告说，巴塞罗那节日期间有发生恐怖袭击的危险。西班牙巴塞罗那部分地区的警方人数已经有所增加。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呼吁教徒在圣诞节放弃贪婪和唯物主义，转移关注有关简约、行善和爱的节日信息。教宗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庆祝圣诞节主持子夜弥撒，这是教宗展开一个忙碌的一个星期，当中包括了发表圣诞文告和祝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日12月25日是圣诞节，在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举行的圣诞欢庆正在度进行。这个是伯利恒圣诞庆典的开始。巴勒斯坦人在芒格广场举行了色彩斑斓的游行，巨大的圣诞树屹立在圣诞教堂前面，而这里一般被认为是耶稣的诞生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游行前巨大的横幅写着为巴勒斯坦自由而祈祷的字，当地巴勒斯坦人和游客驻足观看。全世界的朝圣者来到耶稣诞生的石窟。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蒂娜·布利斯肯说，想象2000年前耶稣在这里诞生，他被圣母玛利亚和约瑟抱住，奇迹发生了，这个太好，他非常高兴。今年来参观的人比去年多很多，去年动乱阻挡了游客的脚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暴力示威。伯利恒市长安东·萨尔曼对美国之音说，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他说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他失去作为调停者的地位，一个诚实的调停者，他不认为他的政策能够给中东带来和平，和平进程亦不会重启。在这个约旦河西岸小城，希望永不止息。萨尔曼说，伯利恒一直向世界传达希望的信息，并寻求和平与正义，但是在圣地，宗教与政治永远不会完全分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国会为在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国会的民主党人坚决不同意，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将会部分关闭到是至少到星期四，关闭有可能持续几日甚至是几星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声称几乎每一个民主党人都坚定支持边境墙或者栏杆的修建，直到他将这件事作为总统竞选的重要部分。之后他又说，他一个人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回来，和他们就急需的边境安全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吉尔斯滕·尼尔森就边境安全问题进行会面。国会民主党领袖指责特朗普制造了政府停摆，说他的决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参议员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未来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没有给人生活带来稳定，特朗普政府关闭只是为了讨好右翼广播和电视主持人。这些是过去5年内第四次由于国会和白宫没办法在最后期限之前就联邦政府预算数目以及用途达成一致， 从而导致联邦政府中非必要的服务和运营停摆。上个星期三，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一致通过临时拨款法案，增加了对于整体边境安全的拨款，但并没有为隔离墙预留资金，看来可以避免政府关闭。白宫最初表示支持这项法案，但是特朗普最终拒绝接受，坚持要求拨款$57 亿用于建墙。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一则视频之中说，我们伟大的国家必须保证边境安全，边境墙或者是山栏，你喜欢叫他什么都可以。大多数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的要求。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你会认为保护美国的土地、控制边境和保护美国人民应当是两党的优先考虑，是任何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责。在星期六，麦康奈尔宣布参议院休会，最早到12月27日星期四才可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8年接近年底的时候，美国政府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和发布新的非洲战略等。这些措施既不是美国反制中国的开始，也都绝对不会是最后的动作。分析人士说，纵观2018年，这一年是美中关系一个转折点，美国的对华战略由此将会从战略接触走向对抗性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12月20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两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提出刑事起诉。而在同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违反了2015年达成的双边终止商业泄密协议。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使到它正式成为法律。根据法案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要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以及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12月13日，美国发布新的非洲战略，在当中直指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对手，并且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给予了非洲带来负面效果。这个不是美国反制中国的开始。更早的时候，也就是10月7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他直指中国利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美国以及是自由民主国家，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彭斯的讲话是中美建交40年以来美国主流社会出现过的最激烈的言辞。有媒体将彭斯这篇的演讲誉为是美国对中国的宣战书。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最近举行了一场有关美中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面，该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列举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更多措施，并且得出结论，美中对抗性竞争已成定局。戴博表示，特朗普政府呼吁加强国防供应链的弹性，他是非常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如果他们对这个非常认真的话，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调整。大家已经看到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法案的出台，这个已经是吓跑了很多的中国投资，对后来的投资亦都会更加以质疑的眼光看待。大家亦都很可能会看到新的出口管控条例，我们能够亦都会看到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条例，因为中国的原因，美国已经是退出了中导条约，制定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亦都在加强四国联盟。美国亦都反对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在前面的亦都提到了非洲战略，亦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美国看上来亦都在应对中国的网络入侵。所有的这些一切都不会因为中国重新购买美国的在实施关税前他们就购买的大豆而改变。戴博说，这样的动作当然也都不是单方面。在美国将中国当作为是战略竞争者之前，中国早就将美国当作为是最大的安全挑战。他说 咁样嘅关系先与特朗普亦系习近平上台，响佢哋之后亦都将会继续存在。呢个系历史性嘅结构调整。美中关系亦都曾经因为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事件，亦都因为1996年嘅台海危机，亦系2001年美国海军 EP3 侦察机响南中国海同中国战机相撞事件而陷入低谷。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欧阳梅在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上便指出，但是这次的不同，这次是长期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目为是美中分手新时代的文章当中说，今年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美国国内反华共识的形成，它不单止超越了白宫和国会的分歧，亦都跨越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旗舰，更加离合了商业企业以及是工会的矛盾，全球主义者亦是民粹主义者的不同。文章当中说，美国人可能有内讧，但是因为担忧中国，他们联手起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10月22号在外交杂志撰文当中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接触已经是结束，目前转为是战略竞争阶段。他在文章当中是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中国的崛起开始从40年前以发展中国的财富和力量为重点，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领导之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长，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有所不同的就是中国明确地表述了中国的战略意图。这个意图在中国的全球军事外交的步调当中，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当中都有所体现。陆克文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陆克文表示，这个的意图就是中国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所处地区以及世界都发生了变化，而中国是希望对此施加影响。陆克文表示，习近平和他的同志决心击败现行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用另外一种的政治、经济或者是国际模式来取而代之，这样的一种国际模式结合了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新技术、文化传统以及100年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及目前还是比较成功的威权资本主义。陆克文表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都继续以前的策略，这样中国成功的几率仍然是有，但是华盛顿的回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陆克文表示，他们在这里2017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今年1月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当中，大家亦都可以看到，在7月美国国防部有关未来国防制造、工业以及技术需求的报告当中，大家亦都可以看到，在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当中，同样是可以看得到。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森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预测，未来美国的中国政策可能既有接触亦都有压制，可以称作为是竞争性接触，或者是更差一点的就是压制性接触。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阿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造成目前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根本原因是美中之间已经失去了友好的战略基础。他表示，最大的问题是现时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已经是没有亮点，大家亦都应该回到原点，中国和美国是为什么会回暖，返回到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以及是毛泽东打开了这个的僵局，是因为前苏联，因为前苏联力量的崛起，美国和中国是站在一起，随着前苏联的垮台，美中再没有这个基础，后来双方又用贸易来替代，当太平洋两岸都在创造数百亿美元的财富，两边都牵涉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就是令双方关系友好而且紧密另外的一个理由。但是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台，以及他的民粹主义，以及他的对中国的看法，贸易这个曾经积极的因素现时变成了负面，在最后一个令到两国关系紧密的因素已经是没了。面对美国战略的改变，中国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警告， 要为未来的惊涛骇浪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今年两度访问越南，随着中国压制越南的海上主权声索，马蒂斯十月提出建议强化两国关系。在一个月之后，马蒂斯在菲律宾声言要维持美菲军事同盟关系。几十年以来，这个同盟关系帮助马尼拉抵抗中国，现在每隔大约每两个月就会有一艘的美国军舰经过南中国海，支持这条资源丰富的航道的自由航行，不被中国独占。但是马蒂斯辞职在亚洲就引发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这种作为提升了东南亚对美国支持的信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任之后，那一个地区的国家感到不安。马蒂斯明年1月1号辞职，那一种信心再度动摇。北京在南中国海水域专贪石油，做到或者是航行。越南、菲律宾等五个亚洲政府亦都对那一片水域有主权声索。东南亚国家实力不比中国，他们希望美国愿意帮助。马蒂斯提倡密切同盟友的关系，抵抗威权国家。
I suspect many leaders, be they in Southeast Asia or elsewhere, will just roll their eyes and think, here we go again. Mattis is different as he holds such a critical life and death cabinet post.
纽约帕克战略咨询公司副总裁肖恩金话，他猜想很多的领导人，无论他们是在东南亚还是在其他的地方，都会硬着头皮想，好了，我们再来一次。他说马蒂斯不一样，他担任关键的职务，坚定信任美国的盟友关系，这一点在他给特朗普总统的辞职信就得到了证明。美国的亚洲盟友关系覆盖从日本、南韩和台湾到东南亚的民主政体，他们之中很多国家正在努力抗衡中国的影响。马蒂斯这位68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将军在给特朗普总统的辞职信中写道，非常明显，中国和俄罗斯想要塑造一个符合他们权威模式的世界，比如说获得对其他国家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否决权，通过牺牲邻国、美国和盟友的利益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马蒂斯在12月20号的辞职信中写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动用美国国家力量的所有手段来用于共同防御。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辉博说，亚洲领导人感到马蒂斯和亚洲关系的可靠性，这一位美国防长两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给人留下的特别的印象。他在2018年这个亚洲重要的年度防务峰会上说，美国政府会帮助他的合作伙伴加强对海上权益的保护。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对中国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扩张有争议，台湾和日本还分别和北京争夺东中国海的控制权。
他扮演了一种 force of reliability， 因为至少在国防部里面他说话算话嘛。然后他在这跟各国打交道，
王辉博说马蒂斯扮演了一种可靠的力量，因为至少在国防部里面他讲话算话，然后他在和各国打交道的时候比较稳重，有可靠感，这样人家对美国的信任感也都至少不会很快速的下降。马蒂斯辞职的前一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这一项宣布得到美国国防部的反对。法国、瑞典和英国等欧洲盟国对马蒂斯的辞职表示了担忧。肖恩金认为，在宣称对南中国海有主权的国家中，越南可能最思念马蒂斯。他说越南对北京的态度最为强硬，而亚洲其他海上主权声索方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同时从中国得到经济支持。肖恩金说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可能表明特朗普和他最终确定的新国防部长将使华盛顿在美国的亚洲盟友中得到孤立。他说中国会填补真空。分析人士认为，短期看亚洲各国领导人预计会好像特朗普就职后那样紧张的等待。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张家松说， 特朗普总统正在和自己的内阁玩撞车比赛，他会分心，因此这个时候不要提出任何重大的外交政策举措。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从国会删传出的讯息直接了当，美国政治对话已经破裂，让国家的健康是受到威胁，亦都可能令到民主本身受到威胁。这个是美国即将离任或者已经是败选的参议员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前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所传达的讯息。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他这一生有幸报效国家，有幸为佛罗里达居民效力。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说，他会永远珍惜在参议院结下的友情。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说，他爱这里亦都爱大家，爱几乎所有的人。参议员经常忍住热泪，参议员向同僚告别，反思他们任职的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曾经搭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遨游太空，这个时候他以参议员的身份发出了呼吁。
To resist the pulls of partisan acrimony and the forces that seek to divide us.
纳尔逊说，拒绝党派刻薄的诱惑，拒绝分裂的势力，部落文化是我们的麻烦，如果不修正这种文化，那国家就会滑坡。代表犹他州的参议员哈奇是美国任期最长的共和党参议员，1976年就当选参议员。
We are divided, then the nation is divided. If we abandon civility, then our constituents will follow.
哈奇说，如果我们分裂，这个国家就会分裂。如果我们放弃文明礼貌，我们的选民就会仿效，所以这个国家要进行改良，就必须首先改良参议院。我们必须恢复参议院曾经有的礼让文化、妥协文化和相互尊重的文化。我们要改变国家，就必须从自身做起。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的发言更加直率。
We have too many embarrassing unc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他说，美国参议院有太多的人令人汗颜，很多事情都很失面子。美国参议院不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议事殿堂，我们必须摆脱这个阶段的党派两极分化，对投下艰难一票的政治后果不再担忧，才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议会。代表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亦都呼吁参议员不要恐惧。
We have to get out of the shared culture of failure, believing it can't happen.
他说，我们必须要摆脱两党都存在的失败文化，认为我们没办法进步，我们可以进步，我们一旦相信自己能够进步，一旦拒绝接受失败，我们就能够真的有大的作为。代表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雷克经常公开批评特朗普总统，他说参议院的改革事关国体。
The road to democracy is not irreversible. Not in Moscow, not in America, not anywhere.
他说，民主之路并非不可以逆转，在莫斯科可以逆转，美国都可以，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逆转。美国这个时候政治机能障碍，政治动荡，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们来之不易的传统，好好想想我们的民主规范。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这一切不是一成不变，必须为之奋斗才能够延续。并不是所有的发言都是这么冷峻，不少参议员都非常忧伤。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同朋友告别，同他热爱的工作告别，的确是难分难舍。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雷克说，他这个时候充满感激，亦都非常乐观。有些过去经常讲的说话就很快不会再用了。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说，非常感谢，我的发言就此结束。共和党参议员哈奇说，主席先生，我的发言到此结束。民主党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说，我的发言到此结束。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这个是我无比的荣幸，我的发言到此结束。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雷克说，我的发言到此结束。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国会山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韩外交部话，同巴基斯坦就阿富汗局势嘅新变化展开讨论。日本同台湾将会就海事嘅纷争展开第三轮对话。阿富汗政府建筑系被枪手袭击，有43人丧生。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外交官员这个星期二就阿富汗最新变化在北京展开了讨论。参与讨论的双方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以及巴基斯坦外长傅雷希。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阿富汗问题，推进政治和解才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双方欢迎各方为此做出各种的努力，愿就此保持密切沟通和战略协调。声明并未有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几日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都没有表示到中巴双方这次会谈是否同美国撤军有关。中国是巴基斯坦的亲密盟友，并且不同时不断加深紧和阿富汗的经济与政治联系，试图靠自己的影响力缓和阿巴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日本和台湾将就这个星期就台湾渔船进入日本海域一事展开新一轮的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有报道说，这一轮定于在星期四开始为期两日的谈判，预计会在双方之间建立或者改善一份合作协议，来到减少台湾渔船的非法捕鱼行为。据日本海岸警卫队，2018年内台湾渔船非法进入日本水域超过300次，而大多数非法捕鱼行为则发生在日本的尖阁列岛附近。台湾和中国大陆都称它为钓鱼岛。这个是双方自2016年以来第三轮有关广泛海事纠纷的谈判。第一轮谈判的起因是2016年4月一艘台湾渔船在日本冲之鸟岛岛礁附近捕鱼时遭到日本政府公务船的扣押。上一轮谈判在去年12月举行，双方在关键的冲之鸟岛礁渔权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说，一啲枪手星期一在喀布尔袭击了一座政府建筑物，打死43个人。袭击星期一下午开始时，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几个政府部门所在建筑物外引爆身上炸弹，入口被打开之后，枪手冲入建筑物和警方对峙了7个钟头。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说，袭击中至少有10个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一名警员和3名激进分子。阿富汗官员说，袭击发生后200多政府员工安全撤离。目前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较早前在喀布尔发生类似袭击事件后，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都宣称是他们策划和发动的。一名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命令北韩当局需要向一名美国大学生家属支付超过5亿美元的赔偿。该名大学生在被北韩关押后死亡。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学生奥姆比尔因被北韩指控涉嫌偷窃宣传海报，在2016年3月被捕之后被判处15年的服役。当时他跟随一个旅行团到访北韩。美国最高反间谍官员对中国网络间谍能力提出新警告，说中国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监视大众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中说，在中国旅行甚至中国以外的中资酒店，大众所携带的智能设备都随时会被中国政府监视。中国海关星期一公布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之际，中国11月份并未有从美国入口大豆。台湾重金属乐队闪灵原定23号前往香港演出，但迟迟未能够得到入境签证，表演之后被迫取消。加拿大、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中国释放在中国被拘禁的加拿大公民，中国政府星期一拒绝了这个要求。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中国正在召开的人大常委会提出一项立法草案，规定知识产权被侵权人可以要求获得到惩罚性的赔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2016年年底，立法会宣誓风波引发的中国人大释法，其后法庭取消六名民主派议员资格，原空的其中五个席位分别在今年3月11日和11月25日举行。结果民主派接连在单议席单票制的九龙西地区补选输了两个议席，在立法会地区直选未能够重夺分组点票的否决权。建制派两度打破民主派地区直选得票占优的六四黄金比例。有传媒在最近一次补选结束一个月之际分析民主派败选的原因，亦都有民主派的政党分析两次补选失利对明年区议会选举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为2016年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法庭取消即是 DQ 六名民主派议员资格，包括五名地区直选议员，香港岛的罗冠聪、九龙西的游慧晶、刘小丽、新界东的梁仲恒、梁国雄，同埋功能组别的建筑测量规划及园景界，简称建测界的姚松炎。这六个议席的补选分别在今年3月11日选出，香港岛、九龙西和新界东三个地区直选和建测界一个功能组别合共四个议席，和11月25日选出九龙西地区直选一个议席。两次补选的结果显示，民主派只能够在3月11日的补选赢回香港岛和新界东两个议席，分別由前民主黨的南區區議員歐樂軒和新同盟前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當選，而九龍西和建測界的議席分別由建制派的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永信和前立法會議員謝偉全當選。至於11月25日的九龍西地區補選，民主派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超过13000票输给建制派支持首次参选的陈海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补选的九龙西地区直选，建制派都打破了以往单议席单票制之下民主派地区直选得票占优的六四黄金比例。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即是12月25日，九龙西补选结束一个月之际，作出分析报道表示，11月25日九龙西补选的总投票率是44.45%，同上次311补选的44.31%相若。而2016年立法会换届大选，九龙西的投票率高达58%。當時建制派的得票大約是12000票，到今年兩次補選增加到大約17000票。反觀民主派兩次九龍西補選結果，民主派的姚松炎和工黨李卓人分別只是得回大約105000票和93000票，即使11月25日的補選連同前民主派議員馮檢基的12000多票計算，姚松炎和李卓人加上馮檢基的得票亦都是同樣維持大約105000票。相比2016年立法會換屆大選，整個非建制陣營取得的接近160000票，民主派在今年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得票少了大約55000票。報道認為，民主派兩度在九龍西落敗的主因，或者是在於未能夠進取非建制派選民的支持。11月25日的九龍西立法會補選，選前的氣氛一直低迷。李卓人在敗選之後會見傳媒表示，今次選戰最大的障礙或者敵人就是深淡。他認為民主派除了要在今次的選戰中認真檢討和吸取教訓，亦都要思考未來怎樣喚起深淡的選民重拾對民主派的信心。
我記得我曾經說過，我很希望今次的投票率是高一點，但我未做到，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是抱歉，亦都希望可以做好一點，但是深淡是我們全個香港整個民主派都要一起面對的，那我們一定會 係喺未來嘅選戰裏面點樣去令到啲心淡嘅大家係有翻個對香港嘅信心同埋對民主派嘅信心，呢個我哋一定要努力嘅。
民主黨副主席羅建熙上個星期四，即係12月20日喺年中記者會表示，從今年兩次九龍西補選嘅失利，反映該黨明年嘅一個重要議題，就係要嘗試了解同埋回應本土嘅聲音，並且分析點解一啲選民唔願意出嚟投票。呢啲對明年11月嘅區議會選舉同埋2020年嘅立法會換屆選舉都非常重要。
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係牽涉到即係究竟啲人仲出唔出嚟投票選舉。而2019年嘅年底就係區議會，2020年咧就係立法會。即係如果嗰堆有一堆人佢即係咩票我都唔投啦，死都唔投啦。咁嘅話咧，其實對於單議席單票制嘅區議會選舉個衝擊咧，其實係會更加大。
羅建熙重申民主黨唔同意港獨，但係佢認為整體非建制派陣營喺好多問題上其實有共通點，例如大家都覺得要捍衛香港嘅特點。中國新移民嘅單程證審批權應該由香港政府掌握，配額應該減少，而唔係而家只有中國政府單方面審批。羅建熙認為本土派唔係一個有架構嘅政治組織，喺溝通上有一定嘅困難。佢期望係可以掌握呢一批支持者關注嘅重點，吸納對方嘅意見。時事評論員許晶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九龍西是一個人口老化比較嚴重的社區，無論在新登記的選民的年齡或者是每次出來投票的選民，其實年輕人佔的基本盤比例有限。他認為無論民主派的青年工作做得好不好，在1125這次補選對總體的態勢，即是民主派和建制派一半一半的情況，和上次311的補選沒有什麼分別。許晶表示，在主權移交之後的多次立法會地區選舉當中，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例不斷拉近。他認為民主派必須認清，從選民基礎的角度來看，民主派的得票和建制派漸漸形成一半一半的比例，過往所謂六四黃金比例已經不存在，民主派在日後的選舉應該要從鞏固基本盤的角度去思考。
泛民都要認清，就是說除非個選民結構有大規模的變化，那就其實不是太現實啦，否則的話在好像九龍東、九龍西甚至無港島呢，建制和泛民是平分春色的這個格局呢，其實不是今次，之前幾次的選舉呢已經是逐步形成了，你只能夠在這個格局度呢找你自己的生路而已，再去想有多少年輕人或者怎樣出來投票呢，我覺得這樣開拓票源其實是很困難。實際上建制幾次成功或者接近成功呢，都沒有想這些這樣的路的，反而就是怎樣調配資源啊，怎樣整合的選票啊，或者怎樣鞏固自己的基本盤啊，令到自己的支持者是有個熱情出來投票，我反而覺得這些方法呢才是比較現實一點。
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局新增確認書，要求參選人簽署表明擁護基本法、反對港獨，被認為是政治審查，以政治立場篩選候選人，導致當年多名本土派參選人被取消資格，即是 DQ， 包括本民前前發言人梁天琦、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等。而今年的311和1125立法會補選再次發生 DQ 參選人的事件，包括香港眾志的周庭和本土派的劉永康和陳國強，他們被選舉主任質疑並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其中周庭是因為所屬的政團香港眾志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被質疑可能與港獨有關。周庭今年5月就被 DQ 參選311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入禀高等法院提出選舉呈請。周庭表示取消他的參選資格並不是單一的事情，如果不透過不同的方法為他自己和港人討回公道，未來政權只會繼續肆無忌憚打壓爭取民主的聲音。原本打算親身參選1125補選， 奪回九龍西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的劉小麗十月中被選舉主任 DQ 參選資格，選舉主任引用的三大理由，排第一位的是劉小麗和羅冠聰和朱海迪在2016年7月發表的共同聲明，當中包括他們支持民主自決和港獨可以是民主自決的選項。有份簽署共同聲明的立法會議員朱海迪今年年底參選元江新村鄉郊代表選舉，被選舉主任認定他隱晦地確認支持獨立是港人的一個選項，取消即是 DQ 他的參選資格。這次是首次在立法會選舉以外取消民主派參選人的事例，引起各界高度關注。民主派發表共同聲明表示，在美中貿易戰之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政府又一場政治打壓舉措，不單止威嚇香港本地群體，亦都會進一步加深國際社會的印象，香港的自由確實受到嚴重的傷害。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几日前所举行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组建101年的庆祝活动当中，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公开向特工表达祝贺。拉脱维亚最近公布的前克格勃档案显示，当地东正教领袖长期为秘密警察工作。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安全机构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日益引起各方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12月20号下令组建秘密警察。这一日后来被当作克格勃的生日，今年被称为俄罗斯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日。普京总统每年都要在这一日亲自参加庆祝纪念活动。上个星期四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一场大型音乐晚会上，普京祝贺俄罗斯安全机构成立10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同样加入了祝贺活动。在新西伯利亚市当地最大的音乐厅里面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东正教会新西伯利亚地区负责人道主教吉鸿发表演讲祝福安全人员的工作。他说希望上帝能够保佑特工人员为俄罗斯服务，在工作上取得成绩。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安全机构应该更多关注青少年中的极端主义活动。俄罗斯通常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镇压批评普京的反对派活动。苏联时代，克格勃下设第五局专门监视和迫害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多年前又恢复了相似机构，但是目前改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最近两年所发动的反政府抗议示威中，有大量青少年积极参与，因此都主教吉鸿这一次专门向安全机构提到了青少年议题。吉鸿的发言在社交网络上立刻引起关注讨论，一些网友说东正教会已经成为安全机构的分支，如果真的有耶稣基督，肯定会将这样的神父赶出教会。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说，类似发言和活动显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严重畸形化。他说在俄罗斯东正教圣地位于北部拉多加湖中亚拉亚姆岛上的东正教堂同样为特工组织了庆祝活动，当地教堂的合唱团高歌祝福，合唱团领导人然后祝贺特工节日快乐。莫罗佐夫说，类似活动对东正教来讲是莫大耻辱。普京总统经常去亚拉亚姆岛上的东正教堂朝拜，普京和他周围那些克格勃出身的克里姆林宫高官都和东正教会关系非常密切。普京无几耐之前还去俄罗斯西部莫斯科夫地区的一家著名东正教修道院朝拜，当地的东正教领袖普斯科夫教区都主教舍夫库洛夫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普京的精神导师。而同时，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拉脱维亚几日前所公布的前克格勃档案显示，当地东正教领袖拉脱维亚和里加教区都主教库德里亚若夫早在80年代初就被克格勃招募长期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个发现震惊了拉脱维亚社会，
当地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讨论，那个就是拉脱维亚是否亦应该仿效乌克兰，被当地东正教脱离莫斯科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组建拉脱维亚的自主东正教会。乌克兰几日前刚刚组建合并不被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自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同很多老一代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不同，新选出的年仅39岁的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叶皮法尼都主教与莫斯科几乎没有联系，他在希腊完成了神学教育。很多乌克兰官员说，作为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俄罗斯正利用忠于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会在乌克兰布设的庞大网络，利用教会本身的方便条件收集情报，同时更成为乌克兰的一股潜在破坏力量，这个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组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前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和前基辅大牧首菲拉列特过去承认过，他亦被克格勃招募做过线民。拉脱维亚的克格勃档案公布后，菲拉列特再次表示，所有的东正教主教都同安全机构有联系，如果没有联系，他就不会成为一名主教。菲拉列特说，克格勃直接参与东正教主教的任命，每一位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经过安全部门的批准，如果哪一位主教说他同安全机构没有联系，那个是讲大话。十月革命后，当时的俄国东正教几乎被布尔什维克全部赶尽杀绝，但是二战爆发后，为了对抗外来侵略，获取国际援助和增强国内凝聚力，史提林在1943年又重新组建了东正教会。稍后专门管辖东正教会的苏共中央的一个部门全部划归并入后来的克格勃，因此很多研究人员认为今日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安全情报机构先天就有联系。苏联解体后90年代初，由于部分档案一度公开，很多俄罗斯媒体记者发现东正教会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为克格勃工作，在某些俄罗斯媒体和社交网络上至今时常能够提到今日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亦是克格勃的线民。俄罗斯前媒体人目前是博客作家的马里金说，他对一些档案研究后得出结论，曾经长期负责东正教外交事务的基里尔大牧首早在70年代就被招募，他的化名是米哈伊洛夫。熟悉宗教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这些活动无疑将导致俄罗斯东正教陷入严重危机中。他说问题的确存在，或者是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以及其他主教和神父参与安全机构军方的活动，为俄罗斯的导弹和新式武器举行祝福仪式，或者是将面临教会内部不满和反对情绪的增长。尼科里斯基说，教会中的一些普通神职人员有时不得不违背良心服务官方，这个令很多人感到非常痛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森林通常被称为地球的肺，因为它们产生大量的氧气，同时都储存了大量的碳。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想要确切地知道碳存的储量，因此他们刚刚发射了一枚的卫星，最终将会带来精确的测量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树木构成了科学家所说的世界生物量的很大一部分。
So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biomass of the forest. All that is how much do the trees weigh. If you know their biomass, how much they weigh, half of the biomass of a tree is carbon.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 JEDI 的拉尔夫·达巴亚说， 当大家谈到森林的生物量时，谈的就是树木的重量。如果你知道树木的生物量，知道它有几重，一棵树生物量的一半就是碳。确切的知道有多少能够令地球变暖的碳被锁在这些树上，即了解碳封存的过程，是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长期以来想做的事情。
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we understand what the current carbon content of forests is today. We need a good global map of where the carbon is.
拉爾夫·達巴亞說，他們了解目前森林的碳含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們需要一張關於碳儲存量的全球地圖。原因是每當他們斬樹木時，他們就會釋放碳進入大氣層。但是大家不知道他們釋放了多少碳。现在科学家将获得碳储存量的全球地图，这个要归功于12月初发射的一颗冰箱大小的卫星。这一颗卫星很快将被部署在国际空间站上。
JEDI is a laser altimeter, so it's an active optical instrument. So we have lasers that emit pulses of light. They travel down to the earth.
JEDI 仪器科学家布莱恩·布莱尔说，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使用的是一台激光测高仪，因此它是一台有源光学仪器。科学家有发射光脉冲的激光，它们向下传播到地球，再从地球反射，然后科学家接收到反射。经过准确测量的反射，使科学家确定森林里面和你屋企附近的树木的准确高度和重量。这个不单只能够帮助科学家确认碳储存量，还能够帮助他们确定在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更多的树木，以及森林砍伐向大气释放的碳含量。
Really, one of the coolest things about JEDI is that we're going to get upwards of 10 billion estimates.
拉尔夫·达巴亚最后说，事实上，关于 JEDI 最酷的事情之一，就是科学家将得到高达100亿树高的测量。你所在的街区的树木很可能会被 JEDI 测量。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将在未来两年内展开，并将监测冰盖融化和沿海洪水等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人相互指责，为政府关闭负责；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说，美俄关系基本不复存在；白宫证实特朗普总统明年出访土耳其；印尼海啸丧生的人数上升到429人；天主教教宗呼吁教徒放弃贪婪，关注行善和爱。在11:1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